现在请各位看到翻到我们弥陀要解讲义的230页，舍利佛，彼佛国土微风吹动珠宝行树及宝罗网，出微妙音，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足，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。这个大家请把二课和解的第卷三弥陀经蒙解这一段呢，是属于这个极乐世界依报风树协运妙，那么这一段是属于无情说法也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解的部分，情与无情同宣妙法，四教道品无量法门同时演说，随类各解，能令闻者念三宝也。下面看这个讲，此中经文呢，这一段的经文是重新告诉舍利弗无情的法力，微风者风之美也，轻轻柔和，不徐不急，吹珠宝树宝网，铿然有声，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作，宫商并奏，律律刻写，出微妙音者，优雅叫做微，说法叫做妙，并中获赞佛福慧两足，能作众生导师，获赞法犹如妙药，能治众生心病，获赞僧性解修正，能作众生模范，能令闻者自然心念三宝，此名念三宝因缘也。这一大段是说明无情在说法，那么这个无情说法有微风，这个微风属于触觉，这个微风所吹的是轻轻柔和，不徐不急，吹在身上非常的舒适舒畅，那么也吹到这些宝树啊宝网上面啊，那个声音都是铿然有声。那铿然有声还有呢各种的百千种乐都同时具作，就是都各种音乐都并奏，而且是宫商丽女一起，都是非常悦耳和雅的声音。在这和雅声音之中呢，是赞佛称赞佛，这些就也是赞法，也是赞身，这些能够治众生的心病。那么所谓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我们现在在周休的时候都跑到野外去看看风景，吹吹凉风，或者泡泡温泉，然后跟家人朋友聚会，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按摩推拿这个一些享受，对身心是一种疏解，也是一种治疗。那当然是因为平常非常的劳累了需要这些治疗。 那可是在极乐世界呢，随时随地都是有啊，都是好像这个啊，身心灵啊都得到这种音乐啦啊，微风的吹动啊，和雅悦耳的声音呢、啊、都在随时随地啊，那么都是在说妙法啊，也就是身心灵的一种舒畅跟升华。那么也许有人要问，为什么在极乐世界啊有这么多，我们刚刚是比邻了用娑婆世界来做个对比，娑婆世界都是这个啊无常苦空，那么极乐世界呢刚好是相反，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？我们在前面当然也谈过了啊，所谓心境佛土境啊，心会佛土会所产生这些差异性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土上跟极乐土啊，其实可以做个很好的一个对比。根据经论上啊有这个记载啊，他说啊，在这个极乐国土啊，所有的这个万物没有我所心，没有染着心，也就是情无所系，随意自在，无所事莫。这无所事莫其实就是《论语》里面的“无敌也，无莫也”。在我们在娑婆世界呢，都是有我跟我所。所谓的我跟我所，从小我们就开始在这个世界里面培养的，什么呢？啊，父母亲教育我们都要出人头地，读好学校。读好的科系，将来赚大钱啊，得了一个好的一个什么名声，然后能够成家立业，住好房子，开好的车子啊，也可以生好的孩子。其实这个都是我以我所持，我们从小培养的所谓的成就，所谓的出人头地，都想胜过别人，因为要胜过别人，别人比我强，我心就会起妒忌啊，起烦恼。那么这个熏习都属于染污的。极乐世界为什么刚好相反呢？他们没有我跟我所知是在一个无染着、无我所、情无所系。我们在娑婆世界都是情有所系，对不对？即使我们要能够来这边研读佛法，也会有工作的，要舍掉工作啊，要很多这个个人的、家庭的啊，公事私事，情都是有所系的。即使来了这里，心里也会有所系啊，不能够随意。所以刚好啊，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些刚好跟极乐世界是相反的。所以孔子说：“无敌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于彼。”无敌也，无莫也，就是说这敌莫刚好是。敌就是那个适可的适，敌莫就是有一个是非，我该这样做不该那样做，我们在取舍之间都是很强烈的，我一定要这样，我不能这样啊。其实有时候啊，那孔子说义之于彼， 而不会想到该不该，而是想到我要跟不要，在这样的一种思想之下，当然就会有什么呢？比我心、竞争心、争讼心就产生了。所以在此比地就是无比无我、无尽无讼，于诸众生得大慈悲饶益，对众生是大慈悲饶益，那种心是完全不一样的心。所以为什么在华严经净行品里面呢，特别都写到若什么时当愿众生如何如何，那些话里面几乎都是针对我们那些竞争心、计较心、我所心啊、敌莫心那种心来对症下药的。所以我们一辈子啊都在这个人我是非执着之中打滚，不得解脱。那在这不得解脱，你说这种就是一种障缘啊，一种业的障缘啊，怎么会跟极乐世界相感应呢？心生法生嘛，我们一辈子都在争呢、啊。即使长年纪大了，还是小孩子要跟别人争，我的孩子是比别人争气，对不对？读的是不是好学校？为什么别人不补习，我没有？我并不是说补习不对，而是说他的心都是在跟别人去竞争的那种心理，没有一刻停止。从我们小时候就开始争，争到我们变成父母亲了，孩子争；争到我今天当阿公阿嬷了，我的孙子还是要跟别人争，还是要这样才是有出息，那样是没出息的。都还在这些我所跟我的这种啊心的计较、攀缘、贪着这里面，当然跟净土不相应，念那句佛也不容易感应。既然念，为什么还是不感应呢？这些业障都还在这边障着，对不对？我心想的是这一套，那我念的是清净，这两个不是互相矛盾，那些障把我们障住了嘛，那这个念的佛当然就不容易感应了。当然我们也要知道净土的祖师常说了，业不重不生娑婆，我们都是有重业才会来到娑婆世界。那来到娑婆世界的话呢，我们看极乐世界是一个等于算是所谓的一种啊，儒家来讲这种大同和谐的社会，这种无我我所，没有竞争愤恨啊、好胜这些烦恼一个世界。那我们要去那边呢，当然你要跟他相应啊，就像说你要考个学校，这个学校这个高水准的，你的程度也要高水准，你才能考得上。极乐世界是这样高水准的，所谓诸上善人，我们看净土经论，什么孝顺父母啊，尊敬师长啊，一直到这个劝进行者啊等等的，有他的一套一些条件。像我们刚刚所说华严经那些净行品啊，以及反省品，还有初发心功德品，那些都是为什么华严经到最后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这边其实是有它深意的。所以我们在讲真空妙有之中啊，如果在这些地方不能觉照啊，那个空是真的空了，这所谓真的空就是落空啊，没有用。所以在这些我们看到净土那么殊胜，它殊胜有殊胜的条件原因，简单的让就是说心净佛土净。怎么样叫心净佛土净啊？所以这些啊很有值得我们去啊思考去参究的一个问题，才会感应到那样的殊胜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这一段大段。 现在呢，请看下面，就提到解中情与无情同宣妙法，解就是弥陀要解里面谈到情跟无情都要同宣妙法。情是指的上文众鸟，无情指的是本科，就这一段风树罗网同时宣言啊。四教道品无量法门，能随上中下各类之机皆得灵解，则何以佛音圆妙随类得解也啊。能令闻者念三宝也。在这里说到四教，就是啊，藏通别圆各教无量法门。那么我们在前面谈到三十七道品中，同样讲四谛，也有藏通别圆的不同。所以啊，在我们所谓随类得解，也就看根基是藏教的还是通教的还是别教的还是原教的，那么它就随着不同的根基呢来加以说法。那楞严经有一段话说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随众生心所显现的。那么因此在此啊，也可以说同样在念佛念法念僧，我们刚刚前面刚刚讲过三十七道品，你是小乘根基的，你听的三十七道品是小乘的；你是大乘根基，你听三十七道品是大乘的。随类得解，各个不同。你是原教，你听三十七道品你是原教。当然有人会问说，极乐世界不是都是平等的吗？为什么到了极乐世界还会有什么这些差异性在？这是什么缘故？那不是诸佛不平等吗？啊，我想也许会有人到这边了，有这个怀疑了。极乐世界去的人都是平等，为什么？诸上善人，这是共业，这是敬业所感，当然平等的。就像说我们一个学校，你考上这个学校一定有这个学校的分数，你才能哎，你考上了。可是考上以后一分发，同样大一有不同科系，那这个班的来的人他虽然是够水准，但是每个人的分数也不一定一样，分数不一定一样。还有呢，有的情惰啊，智慧的高低浅深接受度的差异还是存在，还是有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娑婆世界，在来到极乐世界这一生还没来之前，我们每个人本身就有差异性，根气的差异性，各种习气各方面的差异性都存在的。因为都存在，就跟刚刚我们讲，虽然你全部都到了极乐世界了，哎，因为你在因地中你修的有差异啊。菩萨不是一世两世成长，当然在这些过程中还是有差异的，除非到长极光净土是没有，极乐世界只有长极光净土是一点差异都没有，那就是实相境界，就是佛性所显现的境界，那是没差异的。四土除了最后一土，三土都有差异，三土中每一土中还是有差异啊，还是有差异存在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谈到这里为什么要各类之机皆得灵解呢？皆得灵解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因此我们在此地在娑婆世界 我们修的这些弥陀经，我们修学弥陀要解，实际上都是在因地上啊下功夫。修得越深，那到那边所领悟的，那当然就越快越容易啊，这个修学时间就越短啊，所以这是有这些差异性在里面。所以到极乐世界有什么金台银台什么啊，这些差异，还有九品往生的差异啊，当然都是有差异的。那弥陀不过是随类，哎，就好像说这个杯子这么大，它的水它就灌这么多，你说我这么大杯它就可以灌多，你说小个酒杯它就灌酒，那就根器的差别啊。同样易于普化，同样都是弥陀所宣的妙法，可是承受力有差别性啊。这边我就顺便呢啊说明这个，这里是随类各解啊这句话。所以我们在这边这样去修学，绝对是功不唐捐。好，现在再看下一段，就是问，这个问多半都是自问自答的，就是讲义的原因法师，是吧？无情生何以亦能说法？答：情与无情共一体，迷者茫然枉觉，悟者豁然契入，如香言即闻即足生而悟道者是也。又古德云：牺牲便是广长者，三废起无非清净身，此处无情尚然，何况极乐庄严佛土也。那么这里谈到这个说法，我们如果要去看说法，有人说是佛说法，有菩萨也会说法，甚至还有化情说法，异类也有说化人说法。所以佛的说法啊，我们查佛学词典有很多种说法。我们一般讲，哎，说法的一定是佛，其实不然，有好几种。但是不管怎么说呢，就是他说的法，佛法是不是佛说呢？我们一定说，哎，他不是佛在说的。那还有人说，他这个话啊，话人。他说的合不合佛理？合佛理如同佛说法。那么因此就有所谓的佛说法，哪个算是佛法？佛法是不是一定是佛说的呢？就有这些差别的一些说法啊。那因此我们有说，哦，根据一三法印，根据一法印，根据四义法。四依法大家知道哪四依呢？依法不依人，依智不依事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还有什么依义不依语。那偶一大师在这边讲，根据四依法，他有很多以前人没说过的，我根据四依法啊来说。印光大师通经通教，他说即使阿弥陀佛来说也不过如此，根据四依法。他就我们现在的学术语言就是诠释学，创造了诠释学，他的读通了，他说的合乎经中的精神意义，可是他来都有引经据典的合乎佛所说的话。那么这个要说起来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佛法是不是佛说的，在学术界有很多争议性的。到我们要讲的深一点呢，也就是说佛法是佛法，不一定佛说，但是它是佛法，也有这样的说法。可如果我们要从比较宽广的，就是根据了这些经论，经论里面有很多若佛出世不出世，如来出世不出世，都会宣比如说实相法性无为等等等等
啊这些说法。那个佛出世不出世，就说明到这个法门是不管佛佛出世，这个法门这个道理都是基本的这个原理原则是不会变的，不管哪一尊佛都是这样，也不管佛有没有出世，这个法都是这样，不会变。所以有经论有这样说。那么所以有关这个佛说法就有很多种看法了啊，所以我们讲很多看法。那这个看法里面根据什么呢？就我刚刚所说的，根据了佛出世不出世所说的是什么。可是刚刚说了，既然是佛说法，那又有这么多不同的说法，那怎么样去判读呢？我们刚刚谈到你的经，你的根据的是不是十相应，小乘的是不是三法应啊？那你说一定要佛说才算数啊？根据经论怎么说呢？即使他现的是佛的样子，他说的法违反佛理还是魔说，他所显现的样子不是佛的样子，他只是化人，就一般人，可是他说的合乎佛理，那就是合乎佛法的。所以这个说法有跟我们说，佛是一个形象，是不是光是注重这个形象？在《楞严经》里面就有，这个佛的现的很多境界，那都是诸佛万佛显现出来了。可是呢，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为什么说那么殊胜的一个相出来是群邪呢？《金刚经》里面有一句话讲，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怎么不是群邪？你说看的是相啊，就像《楞严经》说啊，佛问说你当时以何因缘出家的呢？那我看到佛的这种相好庄严啊，琉璃映彻，不是肉体凡胎啊。佛就说错了，你是用什么心？你出家是着相的心啊。所以后来讲出楞严这一套的，不能用生灭心，有着相的心，要用啊，用真心。这才我们常常上次才讲了这个舍利佛跟大众去接引佛，那么有人敢投香，说我第一个接到佛的，就舍利佛坐着没动。佛说舍利佛才是第一个接引的人。大众说为什么？因为舍利佛他是以空性中见我，因为佛性是空性啊。你看见我的相那是假的，你看见空性，舍利佛是解空第一啊，那你才看见我了。你看他看见的佛是法身佛，这才真的佛哎。你看见这个佛是虚妄相。所以因此我们在谈到说什么是佛法，什么才是佛说法，是有形的是无形的。其实四土都是在佛在说法，不过一个是应身佛、报身佛还是法身佛说法不同。对，这就谈到这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什么才是佛说法啊？这在学术界有很多争议性。所以我也很想说有一个啊这种角度来讲，你不要完全是按照那些文献资料说啊哪是佛说哪是不佛说，从义理的角度你所了解的浅深次第有所差别啊。你是初地菩萨见到一分破了一分无明所见到的报身佛，跟破两分三分四分都不一样啊。可是他看的是报身佛，每个看了一部分，那么谁看的才对呢？这就啊，这就是我们要去分你看的是什么样的佛，什么样的佛在说法的差异性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啊，说法，什么叫做佛说法，什么叫做佛法。因此不管怎么说呢，是有情会说法，无情是不会说法的。哎，但是这里就特别提出一个问题了， 无情生何以能说法。下面说情与无情共一体，情与无情共一体。按我们一般来说啊，有情是佛性，无情叫法性，这个不一样的。但是有情无情，就像以前有人提个问题说，哎，有情会成佛，无情会不会成佛啊？以前我们在佛光山啊大专讲座，不记得是星云大师还是谁提出来，无情会不会成佛，我们参了很久啊。如果我们以唯识中来说，唯识中阿赖耶识，我们身体是正报，气界是一报，都是阿赖耶识所显现。当转世成智之后，正报是有情，依报是无情啊。转世成智之后，你看这是亲疏的差别啊。转世成智之后还有什么有情无情啊？所以正报成佛，依报是随正报转的，所以正报成佛，依报就成佛了。就像说我做梦的时候，也有我，也有三河大地，三河大地是无情啊，我是有情啊。我醒了以后，不要说我没有了，三河大地也不见了。依报跟随报转，随正报转，可见与情与无情是同样的，没有差异的啊。那么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呢，就谈到成佛啊，华严经谈佛，讲小教，小教只有一尊佛，叫释迦牟尼佛。史教就比如说唯识，就是二有三无，就是说只有菩萨种性的人，定性菩萨种性跟不定，不定菩萨声闻，不定缘觉，因为他不定也可能成佛，这两种可能成佛。其他定性声闻，定性缘觉不会成佛，就他就是定性的。还有定性的无性种性人天成的不会成佛。所以按照史教法相中来讲，是二有三无，两种人会成佛，三种人不会成佛。按照如来藏思想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按照法界缘起原教思想的话，不仅刚刚怎么讲，还是有情会成佛，无情也会成佛。所以因此说到无情会成佛，无情会说法，那是原教的思考。所以有一次在班上，有同学问了，法身佛会不会说法？听说密教说法身佛会说法，我们显教法身佛不会说法，因为法身无形无相。他问我，我说按照理论，法身佛其实就是法性身的佛。法性身怎么知道有法性身？这个法性身是从法相来，就像说已经做七七戒经。这个经的本质是法性，可是经是相，离开相没有性，你经一定要借着相来显现出来，离开相没有性，所以你要晓得这个诸法万象中的本质就是法性。那谁的说法？这显现出来法性显现出来，这些诸法万象就是法性身法身佛显现出来的。那为什么不会说法？那是无情物啊，草木花草树木是无情物啊，那就是原教思考吗？大智度论里面讲法身人说法，他的说法我们不知道啊，他无形无相啊。啊、哦，那我们说极乐世界讲苦空无常无我，极乐世界讲常乐我净，那我们娑婆世界不是讲苦空无常吗？那不是也在说法吗？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啊，我们用贪嗔痴的心来看，所以没看到啊。所以这就是香严闻及足生而悟道者。这个香严禅师呢，这个禅宗比较注重开悟，大家都知道，他的师父有一次上堂，他说你们呢、啊、 这个把你所学的东西都丢掉，把你从出娘胎以后所有学的东西都丢掉，在未出娘胎之前你说出一句出来。这香云禅师想了半天，跑去藏经阁搜索枯藏找半天，就啊在讲堂上跟师父回答，师父说这都不算数啊，这都是别人说的骗你的，都不算数，都是你复生以后的。香云禅师很懊恼，我想能讲的除了读过的看过的出娘胎以后学的还知道什么呢？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所以因此就非常的丧气，就跑到慧中禅师那边去啊，就那边啊好像跟龙作龙啊。有一天锄头一锄，咔一声敲到了石头，把这个石头往那个旁边一丢，刚好碰了竹子，吭一下啊悟了。香言闻声闻及竹声而悟道，一悟了以后他就说啊，和尚就是指他师父，真是恩过父母，我们说生我者父母啊，知我者是和尚也，是他的老师，如果他当初给我道破，我没有今天的开悟。开悟悟了什么？各位去问他啊，他写了一首记。禅宗的开悟，他这个是悟，是正悟，不假思索。因为我们现在所学，先前所讲的全部是父母身后所学的，出娘胎以后学的东西，哪有出娘胎之前？出来娘胎就等于说这个镜子干干净净，没有沾一点东西，那才出娘胎之前呢、啊。父母未生本来面目啊，那他是无私自自然自啊。你开我们现在开口讲的这个国语，也都出娘胎以后学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所学的那些，不管是你学哪一科，都是出娘胎以后学的。都是不算数的啊，所以禅宗的方法是啊，可以说置之死地而后生。现在我不管他悟是什么，就是说竹子就是他的老师，让他开悟的无情物啊，竹子青青翠竹无非般若，无非法身呢 啊郁郁黄花无非般若。好，古德云，古德我想大家都知道，这是欧阳修了，不是苏东坡牺牲啊，有的是叫牺牲尽是广长山，广长蛇山色岂非清净城啊，这都无所谓啊，就是无情说法。所以我们看到极乐世界有原教的思想，原教的思想，圆顿根基。所以为什么说极乐世界它是圆顿根基，情与无情同学妙法，它是圆教思考。好，那么各位才看到这个的最后，他说此土无情尚然，何况极乐庄严佛土也。那这一土啊，无情都可以让我们开悟，都可以向佛说法。所以我们刚刚就谈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谈到一个什么是佛说法。我们一般说佛，那一定是佛现佛身，再怎么样经典是佛说的吧。所以那个禅宗一个公案讲这个有一个学人就问师父说，请问师父，一部40卷大般涅盘经，几句佛说，几句魔说？就师父说全是魔说，这是造大妄语啊，这不是40卷大般涅盘经都是佛说法呢，这不是魔说呢？你着了语言文字，那全是魔说的。为什么金刚经说所谓即非？因为你着了， 你不着是迷。
好，
娑婆世界尚且无情可以说法，极乐世界到处都是佛在说法。所以禅宗还有公案讲，无情说法谁听到了？无情说法有没有经典根据呢？有人就引用什么？引用弥陀经，哎，就这一段啊，无情不是在说法吗？怎么说为无情没说法？无情说法谁听到了？我们没听到啊，香严禅师就听到了。我们用的是意识分别心，当然听不到了。他不用意识分别心，他就开悟了。香严禅师啊，所以极乐世界其实也是禅的境界了，也是圆教的境界。好，那么这一大段啊，我们就看无情说法啊，无情说法不是义。那么因此我们讲了说无情说法，读弥陀经也没什么难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没什么难。所以有人跟师父讲，哎，弥陀经我读读很容易，可是为什么一看这些经典，我一看这些注解我就不懂了呢？那换句话说，这注解不要看，对不对？实际上不然，是看了是看外表，没看到内涵。外表很容易懂，外表是现象，一个现象而已，现象后面有一个 background， 有一个形上思维，一个形上哲学，只有它的背景。为什么无情可以说法？凭什么说法？这个道理啊，就不是那么简单啊，就是由他说一来。就我们常常用的苹果从树上掉下来，我们千古以来只晓得掉下来，不知道它后面有一个引力的定律。好，请看232页经文。舍利佛，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，劫重重劫世。重重劫世就是说，前面有一段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，这里有一段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为什么要有成就如是啊功德庄严这样，不管他其佛国土还是极乐国土，成就如是功德庄严，就是重重结，这个结论呢重复了这一句话。你要翻译为什么？这就是这样嘛，就是说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嘛，这个是表面。骨子里头是什么呀？能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，这边提到是导师就是弥陀，他的愿力所成。这么殊胜，这么圆道，这么圆满，这么周圆，这是有慈悲跟智慧才能创造出来，不是创造啊，才能有。没有智慧跟慈悲，怎么可能呢？连我们梦就梦不到。我们为什么没想到？我们根本没这个悲心嘛，更没这个智慧嘛。我们是想到自己食衣住行吃饱吃暖就够了，我怎么会想到别人嘛？我就算想到别人，我也不会想到这么周延呢、啊、我有这么高的慈悲吗？有这么高的智慧吗？都没有。哎，他凭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啊，这里面其实有很深的意涵在里面。再说唯有啊阿弥陀佛他才能够成就这样殊胜，我们根本非思议所及啊的一个境界，应该是这样解释的啊。这古德注解，因为我们从古文上来看，往往是他一句话 大部分只是念外表说啊，他就是这样。你问他，你又问为什么这样？他就是这样，他本来就这样写，他就这样写嘛，里面不为什么，可里面有个深刻的意思，深刻的内涵。深刻内涵就等于说，这个内涵里面可以绕梁三日的。但是我们平常就是滑眼看过去，看过去啊，就是这样，没什么深意了。重复在干什么？现在问题，这重复的话就画蛇添足嘛。这画蛇添足，你加这一句干什么？可以省略掉，加这一句啰嗦的何必呢？不然，对不对？不断强调，只有这样速胜。当然，这么样速胜，后面还有一句话，你要不要去呢？这么好的地方要不要去？这么速胜，这么难得，啊，这么便宜，这么容易，啊，就我们现在哪有这样侯康歹计？这么好的事情，有这么好的事情吗？所以这里面就是哎，有一些啊，这个意涵，这些深刻的意涵，在这边要好好的把握，不要放射掉，太可惜啊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再看这个要解说，种智现前，种智就是阿弥陀佛的一切种智所显现出来的，还有这个能耐。我们不要说没有这个智慧跟慈悲，也没有这个能耐了啊，它是种智现前，都是我们敬业所感，为识所变，净心所感的，那为识所变，就是为识所变，就是唯心所见。在古德入里面，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有的时候会通用的。我们有的时候唯识讲法相中的唯识，法相中唯识都讲染污面，唯心所讲的染净都谈到。但有时古德呢，就不完全是在名相上了，就唯识所变，就是唯心所现。那么佛心身心，佛心跟众生的心互为影子啊，影子是本质，影是影像，就是我们前面讲了一张底片啊，一个影印的本质，然后我影印 copy 出来的，一个是底啊，原稿一直 copy 出来的，互为影子，就是众生以佛为持，那么 copy 出来，佛也以众生这样子，佛众生有感，菩萨有印，这两者之间啊，互相如灯。众灯明，各片是一啊，各个周片的意思。参考这个，我们看到234页翻过来，说全心即净，讲到佛心身心互为影子，就是佛跟众生互为影像跟本质。影像，影像就是 copy 出来的，质是本质，本质好像石印是印模，这是当时是那个时代，在民国20、30年那个时候，如那个印模啊，就是它的底稿，影像如影印的印刷品，以佛的庄严为本质镜时，却在众生心中为影像镜。以众生庄严为本质镜时，却在佛心内为影像镜，所以叫做互为影子。就是说，好像楞严经如母一子，如此一母。那么，佛就是母一子啊，在佛心中的众生，众生心中的佛，那互为。影子这样子，如众灯明，各片是一者，就是众灯好像佛心，一切众生的心啊，以灯之光明，欲佛心所现的庄严， 即一切众生心所变的庄严。众灯光片一视，虽然视一部分，却是各个片满，无坏无杂，互不相爱。比喻佛心身心所现的四土庄严，视一部分，亦是各个庄严，无坏无杂，互不相爱，此即唯心庄严四十五爱之境也。这就是华严的四十五爱，就是室内的每一盏灯互相交片无碍啊，好像是一个部分，实际上各个片满，一盏灯片满教室，十盏灯还是片满教室，互不相爱，就是世事无碍。所以说全心即静，静就是我们的啊众生的佛性，佛跟佛跟众生彼此之间是如此的，也可以说是心心相应的啊，就是全心即静。那后面谈到了全理成事，全事即理，全修在性。这个道理是指的啊，彼此之间，他引用了这个波跟水、金跟气的例子，也都是一样。波就是事，就是相；水就是理，就是心；事就是静。全波就是水，泉水就是波，也就是代表心跟静彼此之间没有障碍。好，我们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。